好，那个今天是4月29号，我们上第14课，我们是保罗书信的最后一封信，就是我们讲提多书。那么上个礼拜就是我在刚开始的时候忘了开这个录音笔了，所以呢就是我们回顾保罗这个晚年行程的时候，我们上个礼拜的时候我们讲了这个保罗的晚年行程，但是我们没录下来，对吧？没录下来。那么等一会儿我会稍微再回顾一下这个内容。因为这应该是提多个人简介，怎么写成提摩太了，是吧？这个提多的个人简介，我们对提多有一些了解。那个大家等一会儿我再讲好了。那个提多书，然后应该讲的内容，它跟提摩太书很像，就是它仍然是在神的家中应该怎样行。大家还记得教牧书信有哪三封信？教牧书、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和提多书，就是三提，是吧？三提，就是教牧书信的话，它就是关于教会牧养的内容，所以它是怎么样？就是在神的家里面，我们应该如何行？这一直是它的一个我们应该了解的内容。那么今天呢，讨论的问题呢，我想把它弄得刺激一点，是吧？等一会儿我们还可以有一些讨论，因为我们想来就来真的，所以我想跟我们这个班的同学，我们有一点讨论。这个是关于那个教会中的问题。那么好，我们开始第一个地方，就是我们来看一回顾一下上个学期，也不是上个学期，上个礼拜我发了一个讲义，就是保罗晚年行程。如果没有拿到的话，等一会儿到前面拿一下。我来给你们拿，在这里，不在这。是那个保罗的晚年行踪，就一页，前就是两页，它就是一张纸上放在一张纸上，因为这个上面基本上我就完整的把保罗晚年行踪，也不敢说完整，就是我就尽量把关于保罗晚年行踪的一些圣经里面可以找得到的经文给弟兄姐妹列出来。因为晚年行踪在这个使徒行传里没有写，所以很多内容是基本上是靠着书信的一些内容猜测出来的。那么我们应该知道，就是说保罗他在《使徒行传》结束的时候，他是在罗马坐监，对不对？他是在罗马坐监，那个时候大概有2年左右的时间，他是被软禁在那个地方，对不对？那个路加最后记载他的时候，他是在那里怎么样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并没有人禁止。所以他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他放胆传讲神国的道。我们讲那个保罗教会论的时候也提到了四封书信，就是他的监狱书信。他在那个时期就写了四封信，就是一个就是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腓立比书和腓利门书这四封信，它这形成了保罗这个教会论的一个主要思想。我们后面的话就是从下一次课的时候，我们就回过头来看看保罗的教会论、基督论，还有他的一些救恩论的一些内容。然后那个这是他在那个地方的时候，然后那个保罗他在腓立比书和腓利门书基本上也透露出一些信息，就是他知道他可能会被释放，所以他在就是他第一次被捕的时候，他就会提到了他，就是他可能会将要获释。那么就是他后来他就确实被获释了，他因为他在罗马嘛，就是他被获释了之后呢，就是这个时候就是在记载上有一些争议，因为那个在罗马书的时候，保罗一直有一个愿望要去西班牙，所以后来讲到说保罗也去过西班牙。那么这个去的时间呢，就是是他是在这我这个图上画的这个圈子之后，还是在讲义上写的那个在那之前，就是从罗马到西班牙这样的一个路程。他说他去了一趟西班牙，大家只要知道他可能是在他兜这个一圈，就是在他被捕之前，或者是他就是释放之后就先去了，或者是他释放了之后，他先在这个亚细亚和马其顿这个地方进行了一些探访一些教会之后才去的西班牙，是这个具体的这个时间，这有这么两种可能。那么所以讲义还列了一种，是 PowerPoint 还列了一种，所以这故意把它这样列出来，所以弟兄姐妹可以做一个参考。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他从那个他就是后来他就探访众地方各地的教会，他就是到了这个以弗所和哥罗西这个亚细亚这一带的时候，他就把提摩太留在那里，因为以弗所教会出现了一些问题。以弗所教会的主要问题是出现在什么方面，大家记得吗？我提到过，主要是出现在教会的领袖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一些教导性的人，一些教导的人，教导上出了问题，所以他就把提摩太留在那个地方。然后呢，他就继续往前走，他就去了这个腓立比，就是马其顿这一带，有 有的时候称为马其顿，就是腓立比是马其顿的省会，我们这个讲过的对吧。然后他就在这个地方他就写了提摩太前书，他就写了提摩太前书对吧，他写了提摩太前书，这是基本上是这样一个情况。然后他从这个，大家看到他在这个地方写了提摩太前书之后，然后他就又回去看，回到这个亚细亚，这个看望了这样一个地方的时候，因为大家记得提摩太在这里，然后他就去到了这个格底里，圣经里面有的地方翻译成克里特，这大家记得这个岛就是保罗在第四次，他就是囚徒保罗被押送的过程中，他们就先到了一个地方加奥的这么一个小的地方的时候，在这个地方，这个加奥的这样一个小的地方的时候，他们要去菲尼克斯过基，叫菲尼基过冬的时候，大船被刮走的那个小岛，大家要直接到这个地方，就是他就把这个提多留在那个地方。那提多今天我们会讲提多，那个格里底教会的一个主要的问题，不是说是他们的教会的领袖出了问题，他们这个教会是主要是会众出了问题，所以那里等一会儿我们会讲到它里面的一句话会反映到这件事情啊。所以他就把提多留在那里，然后他就上去就到了希腊这个地方，他就在哥林多附近的时候，他就写了这个，把提多书就写下来。那么在提多书写下来之后，他从那个提多书里面之后，那个时候他就打算去这个什么尼哥波利过冬，对不对？因为他给提多里面提到，所以他就会到了一个地方叫尼哥波利，他就在这个地方过了冬。那么这个是我刚才讲到了，可能是在这个时候去了趟西班牙回来，也可能是怎么样，可能是他在前面就去过西班牙，后来就直接来到这哥林多这个地方。那么就是基本上是这样一个情况，给弟兄姐妹有这样一个了解。然后他就是不管他是先回来和回来，就是他从哥林多这个地方他又回到这个怎么样亚细亚这个附近，亚细亚附近的这个时候他就在这个以弗所这个地方又碰到了提摩太，然后他就去了特罗亚侍奉。在特罗亚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那个铜匠亚历山大把他给出卖了，所以保罗就在那个地方被捕。那么保罗这个地方被捕之后呢，那么就带来两种可能性，就一种可能他在亚细亚这个地方就被审判，因为那个保罗的书信里面特别的说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所以很可能他是在这个地方，在亚细亚这个地方他就被审判，也有可能是带到罗马被审判的。虽然因为他说这个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并不表明他一定在那个审判，所以这有两种可能，大家也看到，所以他就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但是他在特罗亚的时候，因为他是被捕，所以他的外衣书啊什么疲倦都留在那里，所以他后来就叮嘱提摩太怎么样，你来的时候要把我的外衣什么带来是吧？要紧的是那些疲倦，其实是疲倦，就大概是他的圣经，所以他就会后来他就到了罗马，他到罗马这一次就不像上一次一样的是那种软禁状态，是这次的话他是彻底的坐牢了。然后怎么样，没有多久他就被处死，就是被斩首。那么但是在罗马，他在殉道前他写了一封很重要的书信，就是提摩太后书。所以这基本上就这三本书的一个写作的过程，这是我们上一次忘了录音了，上一次虽然讲了，但是我们这次也把它再给弟兄姐妹稍微回顾一下。好，那我们来看提多。那么在这个整个提多，在整本圣经中提到提多的一共有13处经文，我都给大家基本上都这个在这个讲义上都给大家都给了大家了，大家就是那个经节都给了大家，大家自己去回去慢慢看。那么大致来看看这个提多书，因为他在哥林多前后书里面提到过，然后这个在加拉太书里面提到过，然后在提多书里面提到过。这个是提多是一个，他没有受割礼，他是外邦人，跟提摩太不一样。提摩太是犹太人啊，且保罗给他施了割礼，是吧？提摩太，对，那个若琳，因为他思考的比较深厚，就是说，因为我们说提摩太是犹太人的时候，是我们常常讲到犹太人会不会讲到说他爸爸妈妈都是犹太人？
不是，
我们会讲，只要妈妈是。犹太人现在就基本上这样算，但是这个我当时去年这样讲的时候，那个弟兄姐妹就问了，说你看那个家谱全都是按照父亲排的呀，是吧？那我就不知道回答了。反正我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现在的犹太人他们的血统是按照妈妈论，什么按照妈妈论，所以这个提摩太的妈妈是犹太人，但他父亲是个希腊人，对吧？所以我们还上次还记着要记住他的妈妈叫什么。谁在舞蹈团？你在吗？你不在。这里面 怎么会不知道他呢？啊，对，他今天出差是吧？他们叫尤尼基嘛，尤尼基舞蹈团。然后呢，他的祖母叫什么？外祖母应该是外婆叫什么？叫罗伊，罗伊是吧？说以后我因为经常跟这些舞蹈团的弟兄姐妹说，我说你们现在叫尤尼基，再过几年你们就叫罗伊团契了啊！哎，所以开个玩笑就把它记住是吧？那就是提摩太他是血统上是一半一半，但他算犹太人，因为他妈妈是犹太人。哎，那么就是这是未受割礼一个外邦人，就是保罗曾经把提多带给同巴拿巴一起带上过耶路撒冷，因为这个在保罗书信里面，在加拉太书里面有提到。那么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就是，路加在路加福音里一个字都没有提他，所以很多人就后来有一个人猜测，就是说他可能是跟这个路加是亲戚，对吧？跟路加是亲戚，所以这个路加不提自己。也没提提多，这是一个猜测啊，对对。然后这个保罗，他说保罗称他为说做我真儿子的，这是在第四节的时候就提到。那么就是这样，因为这样一个说法，就是他可能也是保罗代信主的。那么被保罗称为是真儿子的，在圣经里面有两个人，一个是提多，一个是提摩太，是吧？大家也记得，一个是提摩太，是吧？然后他就是从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呢，他就跟这个保罗在一起，他们是一个同工。然后他曾经派这个他到哥林多教会去处理这个哥林多教会的问题，因为哥林多的时候我们讲哥林多主要是讲成长中的教会问题。然后最早的时候是保罗是派提摩太去，没处理好，然后保罗自己去也灰头土脸的回来是吧，然后很生气，然后后来把提多去派去了，然后提多就把这事情给处理了是吧，还带着奉献回来。这个是就是这是这个提这是在圣经里面在哥林多前哥林多后书里面提到的这个内容。然后他说化解了这个教会对保罗的误解，这上面特别提到呀。然后保罗还派他就是为这个教会这个募捐，因为往往提到金钱的事情，你知道大家要注意啊，就是提到金钱的事情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背景在那个地方，财务同工必须得到会众的信任，否则的话就会很麻烦。所以教会里设财务同工你不见得有一定要有怎么样的口才啊什么之类的，怎么样？首先要人品端正，怎么样？最重要的是要得到众人的信任，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我财务同工基本上都在我们班，虽然他们今天不完全在，只有月华一个人在，是吧？但是财务同工是一定要得到能够得到弟兄姐妹的信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所以呀，因为提多他做这件事，他跟金钱有关系的事情来打交道的时候，他就说他可能在教会里是受信任的。然后这个保罗受这个首次被捕之后周游布道，就提多跟他同行，因为他说是把他留在了格里底嘛。然后他在格里底教会还设立长老。那么这是这个地方的时候，是吧？那么这一点我提到了，说他在《使徒行传》中没有提他，对吧？然后这个是，保罗再次入狱的时候，提多那个时候跟他在一起，对不对？但是后来又被保罗派去打马太，对不对？这是那个《提摩太后书》里面提到的一个内容。那么他在这个格里底教会侍奉，格里底教会有一个，刚才我们在地图上看到了他的一个情况的时候呢，就是格里底教会的会众。那个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在这个圣经里面特别提到了这个地方，说那个城里面有一个先知，说格里底人怎么样，爱说谎话，怎么样，好说谗言，怎么样，又什么，又馋又懒，是吧？这个就是当时他就提到了这样一件事情，就是当时是就是格里底人的名声并不好，但是所以在那个地方的建立的一个教会，在牧养起来有一定的难度，所以这个提多就是特别被保罗留在那个地方，就是处理那个里的教会问题。那么我们现在来看看他处理那个地方的教会问题的时候，保罗给提多的这些叮嘱里面有一些什么样的挺有意思的一些特色，我们可以来看。那么他这个中心信息实际上也是提多书这个2章7节到8节里面摘出来的一句话，就是说凡事要显出什么样善行的榜样。那么我在提摩太前后书里面的时候，在这个一句话里面的时候，我提到说什么教会怎么样，就要留心行善。他这个什么教会的领袖和会众都要留心行善，这是我特别加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往往有的时候，因为在教会做领袖不容易，每一个做领袖的人怎么样，都容易被弟兄姐妹就盯上了，是吧？那么很多的时候我们要体谅教会的领袖，体谅他们的难处。 但是这是我们说这个体谅这个难处，大家也不要爱心泛滥，不是说没那个有了问题不可以提。为什么说神家的领袖会不容易呢？因为神的要求是高的，对不对？神的要求一定很高，神的儿女抱怨又多，所以在神家做领袖不容易。那么所以在神家做领袖，任何一个承担神家领袖的圣职，我们要相信他是从神而来的，千万不要人为的去立。你人为去立的时候，在神家就会带来很多的麻烦和灾难，对吧？这个是我就要成为我们的一个警惕。那么我们现在看这件事情，我过得太快了，是吧？这个神家领袖就是中心信息，就是凡事要显出善行的榜样，就是他这个要节和要字，我们来看一下，就是2章7节到8节的这个地方的时候，我给大家来读一下，这个提多书2章7节。你自己凡事要显出善行的榜样，在教训上要正直端庄，言语纯虔，无可指责，叫那反对的人既无处可说我们的不是，便自觉羞愧。这件事情就是好像是对这个神家的领袖提出了一个非常非常至高的一个要求。但是有一点，神家跟世界上的组织不一样，就是你要想解决神家教会的问题，希望神家，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弟兄姐妹爱主，我也相信我们的弟兄姐妹愿意爱主，我也相信我们教会的领袖他们也是爱主的。但是在这个地方的问题的时候，就那么一群爱主的人在一起，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麻烦呢？其实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就出现在这个地方。其实我讲过，说朋友就像电梯，是吧？其实我往往我是上次是跟是在这个班讲，说讲我们讲到领袖的时候，一个是领子，一个是袖子，说今天怎么正好穿了个短袖，是吧？对，你要穿衬衫你就知道，你就穿短袖的时候，领子和袖子就帮我们形成了一件衣服，但是领子和袖子是最容易脏的地方。所以在这个地方的时候，说教会的领袖非常重要，就体现在这个地方，就凡事要显出善行的榜样。你看这个教会的问题明明就是会众的问题，但是提多书里面提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怎么样，他第一件事情，我们看到这个分段的时候，他第一件事情就讲到是在教会中的长老要以正道与善行来治理，就是第一章他就讲如何来设立长老。大家不要把这个长老狭义的跟我们现在教会有什么或其他地方的一些长老能够讲讲，所谓的长老就是在教会里的设立领袖，他可能被称为执事，可能被称为牧师，可能被称为教师，什么等等，这些东西都不是关键，就是他在怎么样讲，他是做带领性的，那么就是他也一定要以正道与善行。大家千万要注意点，这是里面有两件事情，一个是正道，一个是善行。正道就是神的道理一定要清楚，就是神的家之所以跟世界有分别，是因为有神的话，这是正道。然后善行是什么呢？神的话语在我们生命中所彰显出来的就是我们的善行。我们的善行不仅仅是说我们做得比别人好，我们的善行是我们行在上帝的路上，这叫善行。别人可能看着不舒服，但是我们的善行是我们行在上帝的路上，这要注意。我们现在大家都在读真言，知道不知道？是不是有很多人在读真言？如果没有加入的，你们可以找一个小组加入，或者自己成立一个小组，其实也蛮好的。大家知道什么是智慧？我们读了真言了，那么多小组，谁告诉我什么是智慧？行出来就是智慧，是吧？还有谁讲？其实刘牧师讲了这个，敬畏耶和华，对。所以所谓的智慧就是敬畏上帝，所谓的智慧就是敬畏上帝。你要，其实我们所讲的智慧，我们基督徒所讲的智慧，跟这个世界上的人说这个人很聪明，很会来事，这两件事情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两件事情完全不一样的，就是你说
那个聪明其实应该多一点，敬畏耶和华只是 智慧的开端，还有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然后还要你按照这个至圣者他的这个行为而行的人才是真正的
智慧人，是吧？对，因为什么？因为知识如果不能改变我们的行为，其实对我们没有用。我在几年前，这个班可能人可能已经不熟悉了。我在以前的时候，我经常讲一个老掉牙的例子，就是那个什么，一个知道肥胖不好却不肯减肥的胖子，跟一个不知道肥胖不好的胖子没有区别。 大家明白我说这句话的意思啊？这个大家也不要因为这个我说这句话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很胖，我现在又胖起来了，是吧？对，因为那个时候我讲这句话的时候还非常胖，哎，那时候180多斤，反正是胖得不得了，哎，那时候我就讲我自己的时候，就是这样一个，就是我们如果知道说这件事情肥胖不好，但是我却不肯去减肥，这是知识，所以知识它对我没有帮助，你知道吗？我必须去行动，它才对我有帮助。对啊，我再重复一下，大家就当一个顺口溜记了，说一个知道肥胖不好却不肯减肥的胖子和一个不知道肥胖不好的胖子没有区别。所以大家知道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正道和善行，
其实是绕口令。
哎，对，我有的时候我喜欢把这个话说的这样溜一点的一个目的，目的呢，是一是引起弟兄姐妹思考，另外一个有机会的时候你们也是你们容易住啊，也容易记。好，那个这是教会中的长老。那么第二件事情就是他当提到的时候，处理教会中会众的，哎，我怎么老是问这个？处理教会中会众的问题，就是以正道与善行劝勉会众。那么就是告诉我们，解决教会会众中问题的一个最主要的、最重要的方法，你知道是什么？一，你要正道；第二，要行在神的话上。所以这件事情就是你对会众做出一个劝勉，就是神的家中要有准绳。神的家中要有准绳，对和错，其实很多的时候，大家不要去争辩于那些字面上的那些叫什么虚渺的空谈。但是是对是错，神的家里面要有准确的尺度。大家还记得刘牧师讲的264吧，对不对？264的时候，就是当有人用愚昧话什么，不要用愚昧人的话怎么样回答愚昧人，免得你和他一样，对不对？就是当有人骂你的时候，你就回骂，然后就两个人就看两个人在那骂，到谁骂的对，谁错，大家就都不晓得了。但是有一点事情，当有人在无理谩骂的时候怎么样，神的家要把准绳拉正，免得大家以为谩骂是一件正常的事情。这是265的一个地方的一个地方的时候，看到这个，以正道和善行，然后整到这，我们这个整个的教会的全体怎么样，要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么这就是3章8节那个要节的地方，我们也特别提到这个地方的时候，第3章8节的时候是这样讲说，这话是可信的，也愿你们把这些事切切实实的讲明，使那些以信神的人留心做正经事业。那么括号里面有个小字，就是说留心做正经事业怎么样，里面的括号里面的话就是留心行善，留心行善，说这都是美事，并且与人有益。所以所谓再说一遍，我们所谓的留心行善怎么样，就是照着神所说的话来做。其实我们谨守耶和华的命令有的时候是件好事，但这个时候有的时候被人看出来，你看那个人真笨，是吧？就有的时候我们会这样以为，但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因遵行神的话所显出来的愚拙，实际上恰恰是我们的智慧。其实恰恰是我们的智慧，因为我们往往把单纯当成了笨，我们把这种世故圆滑当成了智慧。其实这是我们要特别警惕的一件事情，是吧？说教会的全体怎么样，要预备行善，这基本上就是提多书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内容，一个大致的框架。所以它的分段也特别简单，就是3章我们就分它3段。当然你要那个讲义里面给了几种多种分法，那么你要愿意去参考也是可以的。那么好呢，我们现在基本上就是把这个课程基本上我们就讲完。然后呢，我稍微把这个录音稍微停一下，然后呢我们就开始进行一点讨论。